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省大同市法轮功学员崔玉桃，原大同矿区工商局公务员，在2019年10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109监狱医院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2016年12月1日，崔玉桃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绑架，被非法判他三年半。2017年7月，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崔玉桃的儿子目前年仅13岁。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今年68岁的法轮功学员任国华，曾在新疆乌鲁木齐女子监狱被迫害长达三年。2018年10月再次被绑架迫害，被取保候审在家，10月19日不幸离世。就在10月1日前夕，东营市法院威胁他说，十一过了就开庭判你。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春辉女士、冯俊清女士被兴安区法院误判四年，还有一位未知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一年，冯俊清被勒索罚款4000元，其他详情待查。这三名法轮功学员均已上诉到鹤岗市中级法院。冯俊清2019年2月14日被警察入室绑架，李春辉2019年4月25日去公安部门讲真相被绑架。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彭秀丽女士，2018年11月3日在她住的龙须御园小区给人一本新年台历，便被绑架构陷。2019年7月17日在昌黎法院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四年并勒索罚金。彭秀丽女士不服判决，日前上诉。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佳木斯市杨胜军被迫害致死，家人请律师审员。佳木斯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胜军，2019年8月2日与81岁的母亲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母亲当天晚上被放回，杨胜军8月11日被迫害致死。这是杨胜军被非法关押仅9天后出现的悲剧。杨胜军为人善良朴实，退休后细心料理家人的饮食起居，如今突然离世，给家里80多岁的老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儿子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为讨还公道，给杨胜军审员，家人聘请了律师审员。2019年9月6日代理杨胜军案的两位律师先后去了中心医院、友谊路派出所、郊区公安分局、郊区检察院、市检察院、拘留所等六个部门，并给相关部门递交了反映信。实施绑架的友谊路派出所作为办案单位，至今没有给家属行政拘留通知书，没有给家属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以各种理由推脱律师阅卷。友谊路派出所副所长胡志对家属和律师说，抓人是全市决定的。2019年10月18日杨胜军案的代理律师和家属亲友到佳木斯市行政辅以科的接待窗口递交了行政辅以申请书，家属希望所有相关部门调查事实真相，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惩治行恶者，还天理公道与人心。自7月25日以来，佳木斯市各公安分局及下属派出所乃至社区人员疯狂绑架、抄家、骚扰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大约40多人被绑架，上百人被敲门或电话骚扰。
七旬老人蔡淑珍当庭告诉法官，我亲自就是害了你们。蔡淑珍老人70岁了，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善良朴实，他因告诉百姓明白真相，7月12日被河北迁西县尹庄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10月22日上午，河北遵化市法院第二次对蔡淑珍老人非法庭审。公诉人杨海龙出具了绑架蔡淑珍时从他包里找出的物品，如真相小册子、护身符、转法轮等。律师提出，转法轮是1994年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不是非法出版物。主审法官遵化市法院王小梅问蔡淑珍是否知道光盘和 U 盘的内容，蔡淑珍说，我没有看过，就知道都是好的救人的。 现在播放看看吧，看看就知道了。蔡淑珍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公诉人说，卷宗中的所有资料，除了那些被扣留的物品外，其他所有的资料上都没有蔡淑珍的签字。法官王小梅问蔡淑珍为什么不签字，蔡淑珍老人说，我不害人啊，我签了字就是你们犯了罪，就是害了你们。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迫害法轮功。法官打断蔡淑珍的发言，与案件无关，不要说了。蔡淑珍说，怎么无关呢？我被抓不是因为练法轮功吗？你们今天审我不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吗？我没有罪。蔡淑珍的妹妹蔡淑叶作为亲属辩护人，为姐姐蔡淑珍做了辩护，讲述了姐姐蔡淑珍悲苦的人生经历，看完转法轮后心灵的强烈震撼，以及修炼后的巨大变化。法庭上每个人都对蔡淑珍苦难的人生产生深深的同情，被她修炼法轮功后纯善无私的境界深深打动。法庭上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静心聆听。律师说，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耻辱。法官王小梅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宣布结果。
绥化法院不开庭，对七名法轮功学员的上诉偷偷结案。2019年9月23日左右，黑龙江绥化市七名法轮功学员高锦书、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杨传厚、宋宏伟的律师分别接到绥化市法院发的手机短信，短信只是发了此案的编码，说此案已结案，具体内容没说。律师表示，此案就此结案不符合法律程序。法院说，能提供新证据二审就开庭，否则就不开庭。律师8月20日前往绥化市中级法院，向法院递交了新的证据和公开庭审的辩护词。可是8月22日绥化市法院更换的主审法官刘延坤就去了安达市看守所，对七名法轮功学员分别提审了两天，对每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不开庭，说过几天就送走。律师说，绥化市中级法院让提供新证据，我们提供了也没开庭，也没给律师一个说明，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据悉，二审不开庭，有政法委在撑腰，当地政法委对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公开开庭，因为一系列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违法行为不敢曝光。面对八位律师当庭为七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们感到心虚害怕，于是绥化市中级法院在10月1日前偷偷摸摸地结了此案。目前公检法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有人私下里对朋友说，我们不知道是跟着邪党干对还是拖着干对，不知怎么办好。有的积极参与迫害的被扫黑扫下去了。据说静安县公检法其中一个部门就剩三个人了，一个牵扯一个，都被扫下去了。
敬仰佛法的警察，吉林来告。吉林省是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的省份，其中某市一个派出所更是参与迫害的急先锋。十年前的一天清早，该派出所副所长带领一帮人到我家抓人。副所长未到之前，先安排了两个警察来我家等待并监视我。其中一名警察叫吴迪，化名，年近40岁。我家被该派出所骚扰过两次，吴迪是第一次到我家。当时我家门外有副对联，上联是佛光普照中华大地，下联是主佛苦度炎黄子孙，横批是佛法无边。看到另一警察到别的屋里搜，吴迪问我，你家门外的对联是谁写的？我说是我丈夫。吴迪明显有些动容，眼中流露出被感动的神情，接着他小声告诉我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心领神会，立刻把昨晚刻的几十个真相光盘放到高压锅里，把电脑塞到写字台后面的缝里。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带领一帮警察闯进来了，副所长监督四个警察查抄。我亲眼看到吴迪蹲在地上做出好像在找什么的动作，然后把我不小心露在外面的电脑线塞到桌子后面。到最后一个警察从床垫里抄出几张光盘，其他都没翻着。我被绑架， 副所长派那两个警察带我到医院体检时，吴迪提前跑到楼上找到大夫，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体检时我看到吴迪和大夫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体检结果血压200，副所长要劳教我的阴谋破灭了。下午吴迪通知亲属来接我回家了，这是师尊的护佑，也有善者相助。我和吴迪素不相识，我深知他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保护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是他有着一颗敬仰法轮大法的心。事情已过去10年了，当年吴迪的目光一直激励我努力修炼。另外一件发生在吉林省的事，正义的派出所所长。2012年，吉林省某市法轮功学员 A 和 B 两人去农村发真相期刊，因遭人恶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因 B 被查出血压高，劳教所拒收， A 被查出心脏有问题，介于劳教所可收不可收之间。在办理手续期间， A 对坐在身边送他们来的派出所所长说，你是所长吧？对方说是。 A 说，你也给我说说呗，我也跟你们回去。只见那所长腾地站起来，爽快地说声好啊，接着就上楼去了。不多时下楼来，叫上同来的几个警察，带着两名法轮功学员驱车返回。车刚开出劳教所大门，他又想起什么，叫大家再等一下，他一人返回去了。原来他怕事后两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被劳教的麻烦，所以急忙回去把劳教单子撤了出来。这是他办完后回到车上来才说的。事隔多年，每当 A 想起这段往事，都对那位有正义感的派出所所长心存感激。
河南开封刘青英冤狱8年多回家，警察勒索骚扰。目前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被迫害89年的开封市法轮功学员刘青英回到家，可是开封市公安局警察到家骚扰，要刘青英缴纳在狱中89年的生活费约10万元，提出要和刘青英合影留念，被刘青英严辞拒绝。2010年，刘青英被非法判刑，劫持到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刘青英饱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蹲小号，挨打是常有的事。2016年，家人在狱中见到她时，刘青英已枯瘦的脱相。据了解，狱警可能对刘青英饮食中施有不明药物，致使她多次尿血，身体极度虚弱。然而刘青英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配合恶人的安排，在监狱里开创了修炼环境，每天3次练法轮功功法。现在刘青英已结束冤狱，从新乡女子监狱回到家中，但开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河区片警等继续到他家中骚扰，要求刘青英缴纳在狱中89年的生活费。刘青英因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刘青英根本就不应被抓。何况89年冤狱中，刘青英被中共强制枉法关押，受尽狱警犯人的非人折磨，何谈生活费？开封市国保大队迫害大法弟子主要责任人刘跃进1958年11月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云公民卸任13年后被查。据2019年10月24日消息，原山西中共省委副书记、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云公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云公民，男，蒙古族，1950年9月生，2001年7月任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委书记、副书记，2006年1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云公民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期间，推动迫害法轮功政策，把持司法人事任免，提拔一批批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使山西的迫害形势雪上加霜。截止到2015年底，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510多人次，被非法判刑80多人次，非法劳教80多人次，受洗脑般迫害100几十人次，被迫害致死32人，迫害致残5人，迫害致疯4人。云公民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卸任后，弃政经商，以此全身而退，一伤了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卸任13年后，被他所效忠的党妈毫不留情地抛弃，成了中共的阶下囚。
一位大法弟子家属的心声，河北省大法弟子家人来稿。我是一名男性65岁的普通工人，由于从小受中共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与毒害，自己从前总认为人死了如灯灭，人死后一了百了，哪有什么神啊。1999年妻子修炼法轮功了，我怕他走火入魔，怕他会离家出走，更担心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了，就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打他，骂他，把他从床上用脚踹下去，非得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妻子没听我的，也不怎么跟我争辩，只是告诉我他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一个为他的，一心只为别人好的人，并承诺他不会离家出走，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我这才稍稍的消了点气，心里觉得稍微有了些平衡感。妻子修炼大法后，原来的心脏病和关节炎都好了，人看起来比原来年轻了许多。他还经常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高兴时也曾替妻子往其他厂子的大门口里边发放过两次大法真相资料。一次在下班后，我逆行走了一段路，和一位年轻人相撞了，被撞倒后头又磕在了马路边的道牙子上，我的上嘴唇被撞裂了，由于撞得太猛，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他叫来了120救护车，把我送到了附近医院，年轻人就走了。脑袋有了意识，刚觉得清醒时，医生向我要了家里的电话。妻子来后，医生告诉他说，在我嘴唇上边里外共缝了多少针，又打了破伤风针，包括120出车费，结账去吧。一直到嘴唇完全愈合，我本人从来没感觉到一丁点的疼痛，头也没落下毛病。不长时间，我上班又出了一次车祸，和一辆拉着人的中型汽车相撞了，但也只是把我的电动车的车轱辘给压坏了，人啥事儿也没有。现在想想，我知道自己是受了法轮大法的福益了。2015年，妻子找人给我安了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通过不断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和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使我真正明白了真相，彻底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真面目，也明白了法轮大法师父是用真善忍的最高天机与法理来拯救全人类，来度全世界所有的人来了。回想当初曾烧毁过大法书之事，自己真是太糊涂，太不应该，太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了。在这儿，我要向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诚挚地赔礼道歉了。2015年，妻子用实名诉江后，我也和其他人用化名参与了诉江。我在材料中写道，江泽民太坏了，从他上台以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其人以腐败治国，迫害善良人，还把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给弄崩了，他毁了多少世人啊，人们都应该起来控告他。虽然我还不是大法弟子，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真相， 我也经常给一些邻居朋友讲我明白了的真相，和从新唐人电视节目中了解到的一些真实的历史。我现在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我知道了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拯救现在的世人，世人明真相才能有未来。
90岁父亲念大法好，癌症痊愈，大陆来搞。2014年6月，90岁高龄的父亲觉得身体不适，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做检查，经医生全面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我们同医生反复探讨治疗方案，如果手术，老人年纪太大，保守治疗每月需6000多元费用，我们做儿女的都很着急上火。可是母亲一直说没事，说只要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放心。母亲学练法轮功20多年，十几种病都好了。她说她一个人练功，全家都会受益。况且父亲及我们全家也都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父亲肯定能好。我们把父亲接回家，没有安排任何治疗，父亲就每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个月后，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复查，结果发现癌细胞没有了。医生也感到惊讶，问我们都做了什么治疗。因为医生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实话告诉医生，父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打那以后，父亲每天都一日数次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父亲95岁了，身体一直很好，基本没有生过病。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公安部当年对法轮功的一封感谢信说起，写给中国大陆各地警察，作者新生。1993年8月30日，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分子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公安部所属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8月31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信中对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给予了高度肯定。以下摘录感谢信的部分内容。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芳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是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疼、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做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今天看这封信，是否有恍若隔世感觉？好像还不可思议，在一场会议上用气功进行康复调治，使近百人的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脑外伤、肿瘤、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各种疾病当场消除症状，且效果明显，这简直就像在讲神话故事一样。这和中共江泽民集团20年来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诽谤、诬陷、抹黑根本对不上号了。有人可能一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会质疑这封信的真假。然而事实无法抹杀。1993年9月21日，中共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也报道了此事。文章标题是《 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相信法轮功祛病的神奇功效。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上的近百名会议代表已有切身体会，可能终身难忘。相信当时公安部从上到下的很多人对此也有了深刻印象。不知现在大陆的各地警察对当年公安部的这封感谢信有什么想法？在江泽民从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20年迫害中，中国大陆的警察公安们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中，在江氏集团各级上司的威逼利诱中，似乎已成了迫害的急先锋。今天大陆各地警察在上头的命令下，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抄家、绑架、构陷不断，几乎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见到这类消息和报道。在和警察的接触中，法轮功学员看到很多参与迫害的公安人员都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满脑子被中共灌输的都是自焚、杀人等谎言，口口声声重复着邪教、国家不准练了、危害社会了等等中共的欺骗宣传。这封感谢信是历史的见证，它道出了一个真相，一个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使不少公安人员都深深受益。在这封感谢信面前，中共那些所谓危害社会的诽谤言论不攻自破。不仅如此，你们知道吗？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或法轮佛法，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使多少身患绝症的人绝处逢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使多少人道德升华，浪子回头，恶棍变善良，无数有目共睹的事实让法轮大法得到了全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500多项。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39种语言。法轮功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服役人类的高德大法，却唯独在它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因为江泽民的妒忌而至今被诽谤、妖魔化和受到严重迫害。你们说，这不荒唐可悲吗？没有这场迫害，也许今天很多在无知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和公安都是受益者，都在修炼法轮功中获得了健康的身心。事实上，在1999年迫害前，公安系统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在修炼法轮功。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